德国之声禁书选读，1959拉萨，作者李江林，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八章，达赖喇嘛不准带警卫。第一节，1959年3月7日星期六，这天下午，机巧堪布噶张洛桑仁增急匆匆来到达旦明久坡章，向达赖喇嘛禀报刚接到的电话。军区再次打电话催问看演出的日期，请达赖喇嘛决定哪天比较合适，好给军区方面一个答复。已经催问过好几次了，噶张补充了一句，除了打电话，军区方面还派人到罗布林卡来找过他，要求他尽快确定日期。达赖喇嘛考取格西拉然巴学位后，还有一些例行的事情要做。按照惯例，达赖喇嘛要给日喀则班禅喇嘛驻锡的扎西伦布寺发放布施，还要去阿塔杰三寺拜佛。传召大法会刚结束，达赖喇嘛移驾罗布林卡才2天，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去军区看演出不是当务之急，他还没顾得上这件事。而且达赖喇嘛出行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儿，照规矩，重要的活动必须先由乃琼神谕挑选吉日良辰，确定随行人员，卓尼钦莫、噶夏和库松代本必须商讨安全保卫方面的事，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才能起驾。这次军区方面催得很急，而且去军区看表演并非十分重要的活动。达赖喇嘛告诉机巧堪布，日期可以定在藏历2月1日，即公历3月10日，也就是3天之后。至于随行人员、礼仪、保安这类事情，机巧堪布和库松代本自会按照惯例来安排，无需达赖喇嘛操心。3月8日，星期日上午，机巧堪布、噶张、洛桑仁增打电话通知军区统战部，达赖喇嘛定于3月10日下午拉萨时间1点，即北京时间下午3点，到军区大礼堂去观看演出。根据西藏革命史和解放西藏史的说法，次日即3月9日，军区统战部处长李佐民专程到罗布林卡，把一份军区接待达赖喇嘛的礼节、仪式和节目内容交给机巧堪布，并得到他的同意。但是这两本书都没有提到，李佐民交给机巧堪布噶张洛桑仁增的这份文件中并没有包括对达赖喇嘛随行人员发出的邀请。这是因为2月7日达赖喇嘛与邓绍东和郭锡兰闲聊时顺便提到的邀请是对达赖喇嘛个人的邀请。按照惯例，达赖喇嘛参加这类活动时会带一些随行人员，至于带什么人同行，一般是由侍卫长帕拉和机巧堪布安排，呈交给达赖喇嘛决定。但是3月9日这天，军区没有通知噶张和侍卫长，越祖代袍邀请了噶夏政府4品以上的官员、达赖喇嘛的亲属以及一些有名望的喇嘛，还让统战部通知他们务必参加。也许是一时疏忽，邀请名单中没有包括卓尼钦莫帕拉。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这次邀请不是筹委会，而是西藏军区发出的，演出地点是在军区司令部里面。假如这是在3、4年前，达赖喇嘛应邀去军区司令部看一场文艺演出，或许不会引起民众的不安和怀疑。但是1959年3月，康区和安多许多大头人和有名望的喇嘛都被当地政府以开会、办学习班、宴会等名义诱捕，在拉萨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在此之前，谭冠三在爱国妇女联谊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段时间拉萨飞来了很多苍蝇，是因为这里有一块烂肉，要赶走苍蝇就得先把烂肉处理掉。这话在拉萨民众中私下流传，大家认为他说的苍蝇指的是从康巴和安多逃来的人，烂肉指的是达赖喇嘛，处理的意思不言而喻。这时候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拉萨，工委的日常工作由谭冠三主持。谭冠三将军此时是西藏最有权势的人，不幸的是他也是跟藏人关系最不好的人。在藏人的记忆里，谭冠三性情暴躁，举止粗鲁， 动不动就大发脾气。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与邀请达赖喇嘛去军区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事件后来的发展不无相关的事。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拉萨青妇委开庆祝会，谭冠三以青妇委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当时在西藏的中共高官大多身兼数职，统揽党政军大权，但由谭冠三来担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显然不是最佳选择。搞农民运动出身的武夫领导拉萨的贵族夫人小姐，这天的会开成了闹剧就不奇怪了。会场挤满了心怀不满的拉萨妇女，台上的将军则挥着拳头对台下的女人大喊大叫，声称康巴人要是不投降，解放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所有的寺院炸得粉碎。台下的妇女们闻言又惊又怒，不给将军一点面子，马上冲着他大喊大叫。将军和妇女们语言不通，两边各嚷各的，翻译面面相觑，翻也不是，不翻也不是。会场闹成一团，会议的主持者之一查仁扎萨的妻子仁钦卓玛查仁费了好大功夫才使妇女们安静下来。几天后，1000多名拉萨妇女走上街头，公开表达他们的愤怒。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第二节，3月9日星期一清早，拉萨时间6点及北京时间8点，一辆小车开到达赖喇嘛警卫营大门口。两名干部下车对哨兵说，他们要见库松代本彭措扎西上校。彭措扎西刚起床，还没来得及洗漱，听说军区有人来找他，想必是有急事，马上请两人进来。来人中有一位姓谢，与彭措扎西相识，他们说奉命来接他去军区，商量达赖喇嘛次日去军区司令部的有关安排。彭措扎西这时才听说达赖喇嘛次日要去军区的事儿。彭措扎西请他们稍后，说吃完早饭后跟他们一同去。对方说军区领导在等，要他立刻就走。彭措扎西请他们先走一步，自己随后就去。刚喝完一杯茶，两人又来了。彭措扎西放下茶杯，跟他们一同去军区。彭措扎西精通汉语，曾担任17条协议的藏方汉语翻译，还是达赖喇嘛学汉语的启蒙老师，因此无需带翻译同行。彭措扎西到达军区司令部之后，副司令邓少东和一位姓傅的参谋长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此时的拉萨，噶夏和军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合作，但是从军区请彭措扎西去商量工作的风格上，不难想象那时两边负责交涉的官员心里都不会舒畅。藏人一方好歹都是噶夏的官员，这些官员讲究等级品位，讲究礼仪规矩，而军区一方清一色的军人，中低层军官们的家眷大多都不在拉萨，他们过着集体生活，几乎可以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岗位上，习惯了军队化的效率和守时。时间观念上的不同，在双方一起办事的时候会出现无数小摩擦，当双方心存芥蒂的时候，这种摩擦就会达到心急火燎的地步，继而放大成大大小小的冲突。彭措扎西刚坐下，参谋长开口说道，明天看演出的事儿，我们不搞你们那一套。这次达赖喇嘛是来军区，所以不能像去自治区开会那样带着你的部下。他直截了当地告知彭措扎西，军区已经研究了次日的保安问题，达赖喇嘛只能带几名侍从，不能带警卫，警卫由军区方面负责，而且沿途也不必派藏军，如果需要的话，军区会派解放军去沿途保卫。彭措扎西大为错愕，达赖喇嘛不带警卫出行，在藏人看来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且不说这样做违背了传统，在当时那样紧张的局势下，让达赖喇嘛只身进入军区司令部根本无法想象，两方为此开始争论。彭措扎西坚持按照惯常的做法，从罗布林卡到军区的路上由藏军负责警卫，以防止反对分子破坏。 达赖喇嘛进入军区时至少要有10到20名警卫陪同。参谋长则提出，如果路上由藏军安排警卫，只能安排到通往军区的石桥边，桥头有解放军站岗，民众和藏军都不得过桥。达赖喇嘛如果一定要带警卫，最多只能带2-3名，而且警卫不准带枪。彭措扎西说，如果照这样的安排，民众会非常不满。再说路上如果没有保安人员，反动分子说不定会制造麻烦。他反复强调，达赖喇嘛带10到20名警卫，并不会给军区带来麻烦。言下之意是说，就算发生冲突，这20个警卫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事实上，达赖喇嘛的卫军带有仪仗队的性质，要的是堂皇壮观，达到仪式性的作用，而并不需要实际战斗力。在传统西藏，虽然也有社会矛盾，也有犯罪和暴力，但是公开攻击达赖喇嘛是不可想象的。达赖喇嘛出行一向是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尽量满足民众瞻仰达赖喇嘛的愿望，从未发生过有人趁机试图伤害达赖喇嘛的事情。达赖喇嘛的卫队也就从来没有过在这种场合真枪实弹动武的经验。所以不许达赖喇嘛带卫军，藏人不仅会觉得达赖喇嘛单独前往别人的地方不安全，而且有违传统和礼仪，是对达赖喇嘛的轻慢和侮辱。这种做法是藏人完全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的。只要对藏文化和藏地历史有基本的知识和理解，不难明白这一点。可惜那边清一色的解放军官兵，既不想去了解，也不打算迁就。这时邓少东一锤定音，他对彭措扎西说，军区是军事重地，不是任何人都能进来的。进入军区之后，达赖喇嘛的安全由解放军负责，不会出问题，民众不会不满意的。邓少东说，如果出了问题，那只是个别反动分子的煽动。他还告诉彭措扎西，军区已经邀请了噶伦汶莱军队陪同达赖喇嘛观看演出，他们每人只能带1名侍从，而且也不准带武器。邓少东说罢起身，要彭措扎西去看达赖喇嘛休息的房间，好像事情就这样定了。彭措扎西跟着1名干部去看达赖喇嘛休息的地方，干部推开一扇房门，彭措扎西看到一间堆满杂物的房间。对于达赖喇嘛来看演出这件事，军区方面显然尚未着手准备。彭措扎西觉得这一切有种说不出的怪异，心里惴惴不安。如果按照军区的规定，那么达赖喇嘛次日去军区只能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军区派解放军沿途警卫，同时派车去罗布林卡把达赖喇嘛接到军区去。另一种方式是沿途由藏军布置警卫，藏方将达赖喇嘛护送到军区司令部前面的桥头，然后达赖喇嘛带数名非武装警卫或者侍从通过石桥走进军区司令部。无论哪种方式，藏人都无法接受。按照惯例，达赖喇嘛出行时有20名警卫，这些人的主要作用是仪仗，象征达赖喇嘛的权威。1951年张经武进入拉萨时，噶夏政府也曾派25名藏兵前岛，此时是否允许达赖喇嘛带警卫，不仅事关达赖喇嘛的安全，也关系到达赖喇嘛的尊严。彭措扎西十分明白这样的安排对藏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心慌意乱地返回罗布林卡。在后来的发展中，达赖喇嘛不准带警卫这件事成为拉萨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几十年来，藏方关键决策者的回忆录中都提到当时听说这件事给他们造成的冲击，以及这一决定对拉萨事件所起到的催化作用。这件事是否确凿无疑地发生过，将影响对1959年拉萨事件起因的解释。事情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人对拉萨事件的看法。于是，限制警卫进入军区一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就成为以后几十年里研究者们关注的事情。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1959拉萨，作者李江林，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